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19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近期啊，我们的政府呢开始聚焦中国的电动车。那么对于这种车子啊，是不是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那么在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他就表示说，中国可能通过这个国产的中国国产的这个电动车啊，搜集驾驶人的个人的短讯、电话等等的讯息，还有获取这个车主的这个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种的私人数据。同时呢还警告说，假如美国马路上面有300万辆中国车的话，中国的电动车的话，北京就能够让他们同时的熄火。哇，这个话说出来以后让大家非常的震惊啊。另外呢，这个前总统川普呢也在竞选的造势上面说，这一次如果他不能当选总统的话，中国的电动车将要大举的入侵美国，届时美国将会是一片血海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中国的电动车有这么恐怖吗？以及如果在没有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的话，这种中国制造的车子是不是应该进入我们的自由市场呢，让我们的消费者来做评价呢？好，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谢谢，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谢先生好，
欢迎您来。来，我们想先请这个谢振宽先生好不好，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他表示说，假如美国马路上有300万辆的中国电动车的话，北京就能够让他们同时熄火，并且强调就是说，政府现在正在查这个中国电动车跟经济竞争完全没有关系，完完全全是为了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想请教你，就是谢振宽先生，中国电动车有这么恐怖吗？你的看法呢？
中国是对美国有特殊的考量跟盘算哈，所以他之所以能够放出这么一段话，就是说让美国的300万辆的车子同时熄火，这个非同小可哈。那其来有志啊，就是美国中国算计美国，当然是盘转很久了。不过美国过去一直标榜就是汽车工业，就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嘛。但是近几年来，因为高科技的发展、晶片的发达，所以美国在这方面除了就是就是早期的好像这个Apple 啦这些东西之外啊哈，那么在其他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在亚洲尤其是台湾的晶片方面发展的非常蓬勃，所以美国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较优良的东西都弄到美国来。但是中国的电动汽车啊，是因为早期这个 Tesla 到上海去设厂，在中国设了几个厂，那么之后啊，现在中国反而在电动车方面非常的蓬勃，那么销量大概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反过来，这个要大举入侵这个美国的话，当然美国有相当的考量。
OK，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相同的问题：中国的电动车有这么恐怖吗？我们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如果300万的中国电动车在路上开的话，北京一秒钟就可以让它同时熄火。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刚才这个谢振宽先生认为，觉得说这个美国我们的国家这个高科技至上哦，这个今天讲这些话一定是其来有自有所本啊，非同小可。来，您的回应。
我至少认为呢，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恐怖不恐怖啊，我们现在在美国是一辆都没有看到， 因为在美国的市场上就没有从中国生产，从中国进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的电动车。在美国的市场上呢，的确是有一个叫比亚迪的 bus 的品牌哈，它虽然是一个源于中国的品牌，但是呢，它是100%在我们加州洛杉矶北部 Lancaster 的工厂生产的啊，而且呢，仅限于是用于公共交通的 bus 啊，一般的私人电动车，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上到目前为止可以基本上讲是一辆都没有。所以呢，对一个根本就不在美国市场上不存在的事物，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恐怖或不恐怖，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存在。而且我不知道呢，我们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啊，他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证据，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来说中国的电动车很恐怖，是不是基于美国自己在电动车开发研究，美国自己生产的电动车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内情吗？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也没听说，我不知道雷蒙多部长呢，他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报也好啊，证据也好啊，来对大家讲这件事。但是呢，其实我们最近倒是听说啊，有一个离奇死亡的事件，就是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据说她是在开电动车倒车的时候，非常奇怪的掉到了一个水塘里面而死亡的。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是呢，也是跟电动车有关，而且是跟电动车有关的事故。雷蒙多的话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联想。
OK， 好，来，这个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刚才这个威廉峰先生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今天在美国，我们整个国家里面没有一台中国的电动车。然后现在这个雷蒙多他就讲说，这个如果假设性的说有300万辆的这个中国电动车在路上跑的话，北京可以让他们一秒钟同时熄火。这个魏先生认为觉得说，一台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做这个假设，那中国大陆有我们的这个美国的电动车 Tesla， 这何止300万啊，那是不是我们美国也会让人家这个停火熄火在中国大陆上，所以用这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来，谢正宽先生，你的看法。
但是雷蒙多讲的应该是有所本的哈。毕竟美国总是希望能够防范于未然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当然讲了没有错，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部中国的品牌的车子在美国，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如果这些贸易的规范没有设定好的话，那么大量进口，因为现在已经透过这个墨西哥了这些地方，就等于是中国已经规划了另外一套把车子运到中美国的市场来的这一套这个贸易措施已经在进行中了，所以当然美国会主管单位叫雷蒙多他们本身呢、就有所警觉嘛，所以提出这些诉求就是让中国也知道，就是说美国其实都知道你在做什么盘算，那最好你还是不要贸然的就这样来试一试哈，要不然到时候被扼杀的话，那血本无归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贸易嘛，就是大家都毕竟都有所本有所资讯了、才能够自我防范这样。
OK， 好，来，这个魏廉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这谢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我们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讲的这些，这个重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啊，他今天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会做，所以说商务部要有所防范，而且这也是商务部的职责。如果对于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现在他的这个体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到时候都没有办法这个制止啊，所以在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应该要先做防范。你的看法是什么呢？车子，中国的电动车要不要做防范？
我认为呢，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哈，美国可以不需要理由的去防范或者说禁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进口美国。美国有这样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仅仅说他不喜欢谁，他就完全可以不进口哪个国家的产品，哪个国家的汽车。从这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立场来讲哈，他的话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要是从技术的角度，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讲，非要说这个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这个安全隐患，会造成个人信息的丢失，或者说给我们这个美国的驾驶员造成多么大的风险哈。因为我们现在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在美国还没有一辆普通人私家开的电动车，我们没有任何的技术数据去支撑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说呢，就是说美国它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是有权利买不买、进口不进口，这都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是呢，如果要牵扯到技术的角度上，那就要拿出证据来，用数据说话，用这个事实来说话。
OK， 了解。来，这个谢正宽先生，我们美国是一个科技大国，如果真的要指控别人这个安全有问题的话，要把数据拿出来。你认为呢？你认为我们现在我们政府做的是合理的怀疑跟精准的推断，还是在无中生有？来，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电动车在目前美国的汽车市场里头已经非常的普遍，非常 popular， 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也不敢想象说有哪一家厂商，那个不管是哪一家厂牌的电动车能够同时让有 market 300万辆的车子同时熄火，这个几乎不可思议。但是负责这个商务这个贸易的这个雷蒙多，他能够做这种评估的话，那我想不会是随便说说的。我们一般的平民呐、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什么一种 device 一种设备哈，能够影响到这么多车子，这真的不可思议。但如果有的话，确实确实必须要有所防范这样子。
OK，
那这个中国他们做得到做不到，我想从过去的很多行业里头，好比说像有很多人怀疑这些 Zoom 啊，怀疑这些他们的这网络系统了哈，那他们都有所操纵这样子。那我想在美国本身呢，真的是必须要防范这样。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另外一个部分了，就是前总统川普他就讲说，这一次如果他不能当总统，中国的电动车将会大举的入侵美国，到时候美国将会是一片血海。我们要来谈一谈，他现在是预测是说我们美国的汽车工业要被团灭了吗？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的电动车是不是有这么恐怖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他表示说，如果这个美国的马路上有300万辆中国车的话，中国的电动车的话，北京让他们可以同时的熄火，哇，这还得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发展以后，我们的前总统川普呢，因为他最近正在竞选， 所以他也谈到了一些事情。所以今天针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到底是不是有这么恐怖，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做深入分析与讨论。那么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谢振宽先生。刚才我们先从谢先生开始，我们接下来从魏先生开始。前总统川普他表示说，中国在墨西哥建造一些巨大的工厂，最终呢要把那些生产的中国的这个汽车销售啊，就是把那些中国的电车，中国厂牌的电车，然后全部要卖到美国来。那么前总统川普他就警告说，只要对这些车辆过境的这个到美国境内的话，他就要征收100%的这个关税。而且呢，他还讲说，如果他这次不能当选总统的话，中国的电动车将会大举的入侵美国，到时候美国会是一片血海。我想前总统川普他谈话是有一点那个，这个怎么样，夸张了一些哦。不过问题在这里，中国确实有做很多事情是用倾销的这个手段。好，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如果倾销到美国来，那是不是就要把我们美国的汽车工业给团灭了呢？你认为有没有这么严重？还是说前总统川普他是在贩卖恐惧呢？您的看法？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前总统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哈、他们两个的发言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的不同的。雷蒙多呢，他的发言呢，他的指向是中国的电动汽车，而川普前总统呢，他的发言是指在墨西哥生产的所有的中国汽车，既包括电动汽车，也包括普通的燃烧汽油的汽车。所以川普说呢，他所指的是整个中国产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哈。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的讲话所基于的事实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刚才我在前一阶段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雷蒙多商务部长他讲什么，在美国市场上的中国电动车这个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今天美国市场上就没有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同样，川普前总统所讲的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汽车卖到美国市场上这种东西也是不存在的，在今天的美国市场上就没有一辆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品牌的中国汽车。所以说呢，不管是雷蒙多部长还是川普前总统，他们所谈的东西，他们所讲的一个基本的事实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他们二位讲话的一个共同点。至于说川普前总统说他如果当选，他要给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卖到美国的汽车加征100%的关税，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首先在想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根本不存在，就没有在墨西哥生产卖到美国来的中国汽车。所以说呢，他加征100%的关税也好，他加征100倍的关税也好，这个关税乘以零，它还是等于零，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存在。
OK， 好，来，我们请这个谢振宽先生，你的看法呢？因为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魏先生看法说法，认为觉得说前总统川普他讲到的就是说，如果在中国的车子在墨西哥设厂的，以后要卖到我们这里来，要倾销，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些东西既然不存在，这说啥呢？来，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
好，这个川普是在上个星期六，就是3月16号，在 Ohio 的地方啊，他对他选举造势的一些听众，他支持者跟他们讲，因为大家要记得 Ohio 那个地方就是基本上就是以这些工业啊、汽车工业啊这些为重心嘛。那么当然到了那种场合里头，就是要鼓舞，这是程序他过去一直所强调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嘛。那怎么样让这美国再次伟大？当然就是要重振这个美国的汽车工业嘛。那汽车工业如果是大批的从
从墨西哥用比较低就是劳工的进口的话，那势必对做美国的汽车工业就只有雪上加霜的打击嘛。所以他就提出两个诉求，就是帮助让我选上，我选上后一定要把它这个把它遏制掉，就是让在中国这个利用墨西哥低价劳工的这个产品呢，能够遏制，不要让它进来。来的话要扣100%的税。
嗯，
这是另外一个假设。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万一他们又跟上四年前一样没有选上的话，
嗯，
那他人这个就会就血海一片了，就是因为这个他的主张的政策，可能这个当然对手现在都是拜登嘛，那拜登是不是能够将来进行就他认为是不可能，所以他提出是以两个前提。
Okay.
第一个最主要就是说，针对这个美国的汽车工业，怎么样这些内地的这些劳工啊，他们能够生活有所保障，让美国能够再次伟大。我想这出发点是在这里了。
OK， 了解。来，我接下来请这个魏先好不好？因为根据统计啊、去年比亚迪就是中国的车子啊，中国的一个制造商，中国的比亚迪借助政府优厚的政策性的补贴。意思就是中国政府给了这个公司非常多的钱，然后低成本的劳力，然后以很高的性价比击败了所有的西方的电动车。我们的电动车要拿到国家补助的话，那是有一些条件，但是问题是不是像比亚迪那种以中国政府非常雄厚的这个资产去资助这个比亚迪。所以呢，比亚迪成为了全球最大电动车的销售商。那么这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这台中国制的电动车价格极低，然后性能也不错。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其实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他也强调，就是说未来中国的这个电动车极有可能进入到美国来。我想请问你啊，你不管有没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问题是用这种倾销的这个手法，以及就是说这种丰厚的补贴，这对于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车厂来讲，这是竞争公平吗？你的看法？
我们应该看到电动车它最初的发明使用还有最初的制造，其实都跟美国的科技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美国的电动车在发展初期它是领先全球的，直到今天哈，我们不说销售额或者是说这个产量啊，我们单说就科技进步来讲，美国的 Tesla 仍然应该说是世界的第一品牌。可是为什么美国市场上美国自己的电动车好像越来越发展这个趋势放缓，好像越来越疲软了呢？其实我觉得这跟美国两党的这个竞争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美国现在的社会越发展越来越两极化，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社会。如果这个民主党上台，他会大力的推动经济的清洁能源，会大力的推动这个电动汽车啊，充电桩太阳能等等。可是呢，等到这个政党轮替换到共和党执政，就有可能把之前民主党的这些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就全部推翻。像是在这个小布什执政时期间啊，他就退出了这个京都议定书啊，川普执政期间呢又退出了巴黎协定，可是后来到了奥巴马执政又回到了京都议定书，到了拜登执政又回到了巴黎协定，就是美国好像就是来回来去的在两党的这个轮流执政当中啊。让他这个左右摇摆停止不前，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现实。美国它已经因为社会的两极化，两党的这种恶性的竞争，已经使它影响到了美国社会的进步，美国科技的进步了。
OK
再说川普呢，他讲到的这些要 进口到美国的中国汽车，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市场上有没有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有，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汽车。但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甚至如雷贯耳的美国汽车品牌，其实他们中间有一部分还真的是在中国生产的，比方说 Tesla 有些汽车是在上海生产的， Ford 有些汽车是在重庆生产的， GM 通用汽车哈，有些汽车是在上海生产的，他们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市场，可是没有人在问这些美国的大品牌，他们其实这些美国的老板已经在把美国的汽车、美国的工作送到了中国去，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雄厚的财团财力的支撑啊，没有人去这个问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反倒是在围绕着这些根本不存在的、根本在美国市场没有的中国品牌的汽车，
okay.
好像两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围绕着这种不存在的东西在死缠烂打。
Okay. 来，这个谢振宽先生，其实魏凌峰先生他刚才谈到的就是说，中国的电动车或中国的汽车一直现在就说有什么安全问题啦，有什么什么隐私问题啦，还有就是说倾销问题啊。魏凌峰先生就是说，我们的政坛也好，我们的候选人也好，现在卖的一个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叫做狼来了，狼来了，吓死了。来，请问一下，谢振宽先生，你同意吗？
Well, 基本上是目前是由民主党执政，那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刚才魏先生也分析过了，这个目前美国的汽车、电动汽车整个销售市场啊，似乎有节节下滑的趋势。那这个这是好，言下之意好像说是因为共和党，但是目前不是共和党执政，现在是民主党执政。那民主党的能源政策也是在吴先生的描述之下，好像是应该是比较优良的比较能够节能的。但是目前毕竟市场的 market share 就有点逐步下滑，虽然还是领先，但是已经不是在遥遥领先的地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如果万一共和党这个川普上来的话，那他着重的就是说自由市场。那自由市场的话，必须要跟这个有后面由政府来贴补这种政策，必须要严格的划区分开来。如果没有办法区分开来的话，那就是等于是变相的鼓动，就是说就用国家的资本来打击这个私人企业，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OK，
那么所以就是说目前产生的这些就是说有所争论的地方哈，比如说川普他提出他的诉求，他认为就是说不应该让这个中国的车子来。那当然这个距离发生的事情还早了，还是事实还早了，不过这种是美国会防范于未来的。
来，是来这个最后一分钟，好，我待会要进广告，魏凌峰先生请您马上做一下回应好不好。中国的这些电动车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基本上它现在不是公平竞争，它是国家力量倾销全世界。如果不是公平竞争的话，我们美国站在自己国家利益方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底线。一分钟请您做回应。
我觉得美国也确实应该在发展这些电动车的高新科技技术方面哈，有增加自己的投入，让美国在这个电动车的产业上啊能够重振雄风。我觉得美国现在指责别人、指责其他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有多大的投入啊，好像是在产生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那么我们也想问说，美国政府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事情来推进电动车的产业，来推动美国市场的开发呢？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要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你觉得呢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在这个之前说过，假如美国马路上有300万辆中国的电动车的话，北京能够让他们同时熄火，怪怪， 你觉得恐怖还是不恐怖？你觉得这种汽车应不应该进入美国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怎么看中国的电动车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他认为觉得如果马路上有300万辆中国的电动车的话，北京能够让他们同时熄火。同时呢，这个前总统川普他也认为觉得中国的汽车将会大举的入侵美国，到时候美国将会是一片血海啊，所以他要以后要是中国的这个车子啊，不管你是电动还非电动的，你要进来美国的话，以后将会课征这个税率100%。如果所有的这个车子从中国来的课征100%的税的话，大概买的这个车子的价钱会比宾士还要更贵吧。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看看大家觉得说中国的电动车是不是有这么恐怖啊？来，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欢迎，晚上好。
好。
刚才那位先生，
来，你讲你的意见好不好？不要讲刚才哪一位先生，你的意见是什么？你觉得中国的电动车有没有这么恐怖？
对呀、啊，他现在分析的非常对。美国自己不发展，整天在搞斗争，像以前的中国，自己不发展那个社会的什么东西，经济不发展，整天要打压别的国家。但是你自己不发展，你还要打压别的国家。
来，自己有没有发展？有啦 ，OK。现在领先的这个全世界最好的科技还是在美国啦。但是量来讲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好不好？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中国的电动车对我们美国有没有危险？你知道吗？这是我的问题，这也是新闻。因为为什么要做新闻？因为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他公开的讲，我要听听大家选民或者我们纳税人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行不行？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我看法是环保切来的，环保啊，环保世界，环保充气啊，很好。环保车不是电动车来的，环保车。
OK。如果你没有针对我的问题来回答的话，我跟你说一声谢谢好不好？你先休息一下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你好，
好，你觉得中国的电动车如何？有没有那么恐怖？
有，完全有。中国的那个为这件事做过试验，用1000辆比亚迪在那个新疆同时行驶，然后一声令下全部停止。
等一下，我现在讲的是美国，你中国那是中国境内，他要怎么做？当然有。美国，你觉得可能哦？
对，有可能他在中国做个试验，就是为了在美国进行这种操作。
Well， 这你怎么知道？他在中国做什么实验？是不是针对我们美国做的？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 ？OK， 好啊，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一定要禁止，一定要禁止这个中国电动车来到美国。
为什么？因为，
你广瑜啊，你不要忘记，1982年啊，美国车就卖不过日本车了，现在日本车、韩国车满街跑，还加上中国电动车，这还得了啊？对不对？你不要忘记，陈果仁在底特律就是为了日本车被打死的。我们也晓得基纳这个雷蒙多他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是耶鲁的法学博士。
OK，
这个时候天开了，他跟川普两个人来救美国的，绝对不可以让中国电动车进来。大家不要忘记，2月29号，2024年，苹果宣布他停止研发电动车了。天大地大，难道我们美国电动车打不过中国的电动车吗？一定要禁止他们进来。
OK， 我现在不是讲打得过打不过，他一定打得过 ，OK， 他是领先的地位 ，OK。但是量来讲的话，因为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受到国家的补助，那这个卖的便宜又好用，那你就很难讲。技术来讲，当然是美国领先，这是毋庸置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电动车有这么恐怖吗？我们的商务部长讲说，300万辆中国电动车在我们美国的马路上面，它可以让北京可以让它立刻熄火。这听起来你觉得？这是真的陈述，还是胡说八道？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广瑜啊，
是
关键车几百辆同时停下来，不一定会着火，不一定会爆炸，但是它可能做得到这一步。
嗯，
这是一个可能性，因为电动车里面有很多种软件。如果是中国大陆出来的电动车，它就可以暗藏这些软件在里面。这是打预防针，有可能。第二个，关于汽车厂被学习，它是中国大陆现在有一部分到墨西哥去设厂，制造电动车，返回美国市场，这种是利用了北美那个关税。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是
他利用这个控制低价打进来，当然就可以把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全部打得血流成河。他是指这一个，既有川普的竞选的这个口号，他也有打预防针的这个可能性。
OK，
因为这个完全可能嘛。
OK， 好，
这两个问题就是。可能性打预防针。
OK， 好，谢谢。所以你的意思说，他要恐怖的时候，他会真的变得很恐怖。好，听到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这个想象可以。但是一定要有科学基础、科学根据，不能你这个天马行空的，你随便想象。那无限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中国发生一颗导弹就把月亮给炸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想象什么、预防什么，一定要以科学为基础。OK， 这个中国电动车对美国的唯一的一个威胁，可能就是它低价起销。这个的话呢。是在商业上对美国是极大的威胁。至于说什么国家安全问题，也许可能有一两辆间谍车，但是呢，对美国的影响不至于那么大。至于所谓的从中国遥控就可以让多少辆车同时在美国停止，我这么说吧，美国做不到的技术，中国基本上都做不到。大家不要忘了，中国的这个晶片你先突破了吧？晶片现在台湾都2纳米、3纳米，中国14纳米都没有突破，晶片都没有突破，中国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
OK， 好，所以你认为这讲的有点像天方夜谭，300万辆中国电动车说停它就停，让它熄火它就熄火。你说中国的晶片都有问题了，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怪怪。我好，你也有你的这个角度跟切入点啊。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对他这个讲的就很对。你这300万辆车有价值吗？这是要经过网络攻击，你不可能是用木马程式，是用一个网络攻击。那网络攻击，我攻击你300万辆车，我不攻击你的军事武器吗？他根本就是要吓人民、
okay.
用这种科技神话去吓人民、
okay.
他没有必要让300万辆车停下来。
嗯，
没有用。
OK，
没有必要。
OK。OK， 要你的意思说，干嘛呢？要停的话，要就是中国如果有这个能耐的话，他应该先朝我们的军事设施来做这个。你说把平民的300辆的中国电动车把它停下来，你觉得有点无聊是吗？
对
，OK，
根本不可能。
OK， 哇，这个。我们其实在军事方面我们并不了解中国做了什么，但是问题是中国的这个电动车，我今天只讲在电动车上面，它的军事那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好不好？谢谢你齁。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 我就说这个美国这个商务部长也是睁眼说瞎话，就是这个电动车300辆在美国大地上有大家见过吗？
没有。
中国品牌的吗？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吗？那你在说这个话，中国300万辆的车叫假如。
假如。
那你干脆说假如中国食品在美国这还有人相信，你说300万辆这个车在这个假如这个比方，你确实也睁着眼睛说瞎话不带脸红的，我家伙。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中国电动车没有那么恐怖，没有他说的那么恐怖，是吗？
是吗？
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哎，你好，广宇。
Hey，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就是工业垃圾。
就是什么？什么？
工业垃圾。
工业。
最好不要到美国来，来了我也不会买，10000块钱一辆我都不会买，工业垃圾。好了，我说完了。
OK， 我今天讲的是国家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倾销问题。你讲的是垃圾，我都不明白耶。OK， 好了，你说你要谈到这里，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杯弓蛇影”啊。
嗯，有
啊。中国做的什么东西都把美国人吓得屁滚尿流，是不是啊？TikTok 也是 ，WeChat 也是，现在电动车一辆都没有，对不对？
嗯，
你立法你都得有个依据啊，美国立法得有个依据啊，你依据什么？是不是啊？你依据这个这空气中的风来立法吗？就是讲这些东西，你得有个根据，都没有根据，
okay.
我不能说。哎，广义是个好人，然后我立个法啊，防止他杀人，然后就把他的那个工资全部钱都收掉，这样子做行不行啊？不可以嘛，对不对？
啊，
老是讲这些东西，天天讲啊，中国怎么威胁？哎呀，就是太害怕中国了。
OK， 好，你的意思说中国的电动车有那么恐怖吗？没有。是政府在太害怕中国了。哇，这有两种看法，你知道？你刚讲的那个也对哈。另外一个就是说，政府需要看在人民的前面，他需要做一些事情。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医生常常叫我们去做身体检查，你没病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做检查？但是西方的这个道理啊，是预防重于治疗，而不是你有病了再去治疗。Too late， 这有两个方面，你知道吗？但是你讲的我也尊重你啊，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
好，你觉得呢？中国电动车？
贼喊捉贼呀、
啊，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这种情况。不要忘了、现在世界上只有美国的 Apple 把苏联停掉了。
嗯，
但只有他做掉，别的人没有人做掉，没有人做这种事情。
嗯，
我就说这，
okay.
我觉得不会有危险。
OK， 所以你认为中国的电动车不会有危险？技术还是在我们美国的手上，怎么可能中国说这样，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商务部长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想的是美国的技术。 OK， 也行。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起来有点恐怖，两点啊。第一，所有的国家都给补贴，台积电就是当年蒋经国补贴出来，波音也是美国政府补贴，对电动汽车中美都补贴，这是没的话说，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重要设施机械都可以远程操控，如果是敌方或者坏人抢了车，我们现在的油车也可以远程让它停啊，所以只要用芯片就可以远程操控。像那种龙门起重机，但是呢所有的商家都不做，因为如果是为了这个就去远，就说除非你是违法，你不付钱用我的东西，那我就远程给你停机。
嗯，
但是作为一般的商业利益，你只要按期付费啊，或者已经花了钱，人家就不那个什么了。所以说无论是中国电动车还是特斯拉还是什么，大家到科技发展到了那个程度，大家都可以远程给你锁死。雷蒙多说的是对的，但是呢只是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当美国以前发达的时候就要求自由贸易，大家不要设关垒，就过那个海关壁垒，就大家都随便零利率的弄。现在中国的就是说做这个电动车啊需要大量的工程师，美国呢只有特斯拉一家， 还得借中国的工程师在上海生产。
OK，
那么美国没有，那美国人这是体制问题。
OK， 来来，谈到这里好不好？这个我先要进广告。不过你刚刚讲的，我补充一下啊，两国关系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好说；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眼中钉、肉中刺，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特别来宾你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谢振宽先生，谢谢您。
这个电动车的前景，我想就是大家先必须要有一个预算啊，预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汽车可能到美国来，但是我们必须要先防患于未然。尽管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让所有在公路上行驶的车子能够熄火，这个是必须要去考量的。我想，既然有这个这个风声传出来，那么美国的本身的这些高科技的人员必须要去防范，必须要。那由政府提出来，我想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
OK， 好，谢谢。来，最后的时间，魏凌峰先生，麻烦40秒。
嗯，雷蒙多商务部长他的话呢，说什么300辆电动汽车同时熄火啊，这显然是危言耸听，这没有科学证据作为依据。同时呢，这个川普前总统他说的什么中国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会大举进入美国，美国会血流成河，这其实呢很大程度上是选举语言，所以呢很多时候他的这个夸张的成分是非常大的。我想呢，在美国的这个大选之年呀，两党针对中国去发出一些比较夸张的声音，
okay.
这也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
Okay.
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也给中国企业提一个醒，就是在占领市场份额、在开发市场的时候啊，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谢振宽先生以及魏凌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哦。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晚安。